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播客闲话澳洲，我是雨夜。今天呢，我们请到特约嘉宾 Helen Lewis 来跟大家讲一讲有关于澳洲烹饪用油的话题。 Helen 您好。
雨夜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非常实用的话题啊。说到这个烹饪用油呢，其实是华人家庭在每天都会遇到的也会使用到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在澳洲烹饪用油一般有哪些种类呢？
澳洲我觉得从用量上面来讲，烹饪用油作为澳洲本土的人士来讲呢，可能是用的最多的就是橄榄油了。澳洲呢也是对自己本土出产的橄榄油呢非常的自豪，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吧特别普及，就是很多农场主呢都决定开辟一处橄榄园，种植橄榄树，随后呢榨橄榄油。那是多年之前了，就变成一个非常时髦的新兴产业。到现在呢，我觉得澳洲橄榄油的它的那个产业链也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接下来呢，就除了橄榄油之外呢，还有菜籽油啊，蔬菜菜油啊，或者呢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众的烹饪油。
就是说其实在澳洲这个烹饪用油的种类还是挺多的呀。我想到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橄榄油。那刚才Helen也是分享了橄榄油在澳洲的一些传播开来的一些历史啊。那说到这个橄榄油，我们平时是可以去选用一些澳洲本土生产的是更好吗？
怎么说呢，因为一般现在的销售观念就是，如果说我能够找到本土的比较好的产品，而且呢价格也比较适当的，那肯定是选择本土的。我记得20多年前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澳洲本土的橄榄油市场占比还不是特别大，很多呢都是从意大利啊从西班牙进口的。现在呢仍然是有从意大利跟西班牙进口的橄榄油，而且呢它的价格可能看上去比澳洲本土的出产呢比较便宜吧，但是呢澳洲本土的橄榄油占比就更大了。刚才我说就是价格比较便宜呢，因为其实橄榄油是有区别的，最好的高质的橄榄油呢是叫 cold pressed extra virgin olive oil， 也就是说是冷压初榨橄榄油，就是 extra virgin olive oil。 我记得美国有一个 celebrity chef， 就是明星厨师，他呢就是用这个首字母缩写，他管那个初榨橄榄油呢叫 EVOO， 随后呢他就一直推崇初榨橄榄油。不过呢初榨橄榄油的确是我觉得风味来讲呢是特别好。那么现在在澳洲如果去一下超市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便宜的橄榄油呢基本上都是意大利啊或者西班牙进口的，但是呢它那些橄榄油呢其实是精炼橄榄油，精炼橄榄油本身呢就没有初榨品质那么好。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澳洲自产初榨橄榄油其实有很多选择的情况下，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肯定是选择澳洲的。
因为澳洲本土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好的选择的。那我看到在超市啊，其实我们在购买橄榄油的时候经常看到瓶子上可能会标着 light， 这个 light 指的是它的口味比较轻还是它的脂肪含量比较少呢？
这个呢我记得我第一次了解这个 light 是什么意思，其实的确从直观来讲一看 light 大家觉得哎，同样是油我肯定是选 light 的比较好，因为脂肪含量
没错，就跟我们买牛奶的时候要选择就是 light， 不要选这个 full cream， 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观念啊。
对对，就是随后呢我记得就是也是看一个澳洲以前也有一个明星厨师，我就看他一集的节目，他说啊，大家记得 light并不是指脂肪含量少，只是指风味比较淡而已。所以呢大家就从脂肪的角度来讲不用去纠结，反正是油就是油。随后呢如果说你不喜欢那种比较浓郁的橄榄油的味道的话呢，你可以选 light。 但是呢一般来讲如果是初榨的话，即便是它可能是有 light taste， 也因为之前比较混淆，所以现在一般它都会后面加一个 taste， 就说风味比较淡一点，而不是脂肪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它会写明 light taste。 所以呢，如果说一般你选初榨橄榄油的话呢，它也会有一些 light taste， 就是风味稍微比较淡一点的初榨橄榄油。
嗯，那说到这个风味少的初榨橄榄油啊，它比较适合用在哪些场景呢？因为其他的时候我也有看到它有另外的分类，比如说 classic 或者是 robust， 有这些味道的橄榄油。
对，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首先是个人的口味的问题，对吧？随后呢，如果说风味要看你做的什么菜，如果做的菜你要突出菜里面的食材本身的味道呢，那肯定是选风味比较淡的。但是如果说是你要特别想突出橄榄油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现在也很熟悉了，就是面包除了涂抹黄油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尤其是那种欧包的吃法，就是在碟子里放一些意大利黑醋，随后呢放一点橄榄油，然后呢就用面包蘸着吃。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是肯定要风味比较浓的，就比如说 classic 或者 robust，就尤其是这种初榨的，这个呢就觉得特别的好吃，所以呢就要看最终的用途是什么。
哎，说到这个蘸沙拉的这些橄榄油啊，我觉得经常会提到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色拉油。那在澳洲是不是也有色拉油这样一种概念呢？
我也觉得，我一直想了解就是色拉油澳洲到底哪一种是色拉油，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好像澳洲并没有这个色拉油就单独这一个种类的油。因为澳洲大家知道，就是作为西方国家来讲，就是色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佐餐的一个菜式吧。那么色拉呢，一般来讲其实它用什么油都可以。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国内，大家的概念就是这些油一定是用来烹饪的，就是生的不能吃。随后色拉油呢，就说是可以用来拌色拉的，你不用煮熟。其实澳洲的油应该是没有这个区别。所以说呢，如果说要拌色拉的话呢，那大家其实可以用手头任何你觉得比较适合自己的油就可以了。
嗯，可以说只要是自己喜欢的油都可以成为色拉油啊，如果是在澳洲这个环境之下。那刚才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澳洲橄榄油的一些知识啊。那除了橄榄油之外，我觉得华人可能使用的比较多的可能是菜籽油或者是菜油。那在澳洲这些油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法呢？
菜籽油呢，在澳洲呢它叫 canola oil。 canola 呢它其实是一个合成词，这个词呢是加拿大发明的。因为 canola C-A-N-O-L-A C-A-N 呢就是加拿大 Canada 的前三个字母，随后 O 呢就是 oil， 随后 L-A 呢它指的是低芥酸，它是这一种品种的菜籽。如果说大家出去开车自驾游，在澳洲进行自驾游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很多种油菜籽的田地，可以看到黄黄的就一大片的。 canola oil 呢就是菜籽油，在澳洲还是挺普遍的。随后呢就是 vegetable oil， 也就是说菜油。那菜油呢其实是一种混合油，它里面呢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油来混合而成。我呢一般来讲不用这两种油，其实并不是说怎么不好，因为其实澳洲有一些菜籽油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它本身那个菜籽本身还是很不错的，而且那些农场主他们也是很尽心尽力的。但是呢主要是我觉得在烹饪的时候，在烤箱烘焙的时候用这个油呢，会在我的烘焙的那些器皿上面留下一层黏黏的很难洗干净的鱼垢。所以说呢一般来讲我就不用这两种油。
嗯，是不是用橄榄油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用橄榄油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是做一些，比如说我去烤个羊腿啊，或者烤一只整鸡啊之类的，那我会涂橄榄油。但是呢如果是烘焙的话呢，那我可能会就用其他的油来代替了。
嗯，所以说这两种油啊，听众朋友也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来超市中选用。其实说到我们华人在澳洲用食用油、用烹饪油的这个话题啊，就少不了要提到中式烹饪这个话题。那刚才我们已经是跟大家分享了三种油，那就是橄榄油、菜籽油以及菜油。那如果是说到要中式烹饪用油的话， Helen 有没有什么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呢？
其实我觉得作为中式烹饪用油的话呢，大家也知道中式烹饪就是要温度高要快，那对我们健康来讲 最好就是要选用烟点比较高的油。所以呢，烟点高的油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有葵花籽油，还有花生油，还有呢就是米糠油，其实在澳洲也很普遍的。还有一个烟点特别高的呢，就是一个夏威夷果油。比如说我刚才说我不太用菜籽油跟菜油，而且呢我也不想就是家里有各种各样的油，其实我也觉得没必要。所以说呢，我家一般就是橄榄油，还有呢就是我用米糠油。因为橄榄油的话呢，就是我西式烹饪基本上都可以用得到，随后米糠油呢就用来炒菜。或者呢，如果说是需要做一些烘焙的话，如果要油的话，那么我可能会用米糠油来作为原材料。那么葵花籽油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但是呢我就觉得米糠油怎么说呢，价格可能比葵花籽油便宜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可以买大量的嘛。然后呢，花生油其实个人我是非常喜欢花生油的，因为我觉得它很香，虽然说可能会盖过食材原有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就作为中式烹饪的话，大家应该都比较喜欢花生油的花生气息。但是呢，我之所以家里不备花生油呢，因为在澳洲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对坚果过敏的人很多，所以说呢，我有几个朋友就是对坚果过敏的，所以我就不备花生油了，这样也就消除了一个一旦朋友来家里吃饭，我一不小心碰到一点花生油，对朋友造成生命危险的隐患。因为坚果过敏的确是有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所以呢，这个我不用。那么，米糠油呢就比较好一点。我之所以选择米糠油呢，因为米糠油虽然说它基本上都是进口的，但是呢，它有一个据说是比较健康的谷维素，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哎，那我就选择这个油作为我的烹饪用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刚才提到的一个夏威夷果油。其实夏威夷我觉得澳洲也挺冤的，因为全世界都觉得啊，就是好像夏威夷果是夏威夷的特产。
没错，是啊。
对，其实但是英文的话呢，也都没有夏威夷果之称，就叫 macadamia nut。其实呢，全世界的夏威夷果都可以追溯到昆士兰州的一棵夏威夷果树，是从这儿传出去的。所以呢，夏威夷果油呢，据说是因为烟点非常高，所以非常适合于中式的那种爆炒。但是呢，它非常贵，所以说呢，我也一般没有会想到去用它。
夏威夷果油，我感觉我在超市中没有怎么注意过，但是听到这个夏威夷果油，就感觉还是挺想尝试一下的。如果以后要小批量使用的话，我感觉我可能还是想稍微的来尝试一下它的味道呀，它的那个口感啊，和其他我们常用的一些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那刚才呢 Helen 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四种非常适合中式烹饪的油，那就是向日葵籽油、葵花籽油、花生油、米糠油以及夏威夷果油啊。那其实在澳洲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烹饪用油可以供大家来选择，但是不一定会适合中式的烹饪。还能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的油有很多，有 grapeseed oil， 我觉得去Costco 的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因为那边有卖那个 grapeseed oil。 那它的烟点呢，其实是介于橄榄油跟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些高烟点油之间，所以呢就是也不是说不可以用于中式烹饪，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它因为有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营养成分吧，所以呢它价格比较高一点，而且呢大多数是进口的。还有一个呢就是 avocado oil， 就是牛油果油。牛油果油呢其实是一个烟点非常高的油，但是呢它价格太高了，所以呢就不是像我们说 everyday oil， 就是日常烹饪用油吧，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就没有什么必要。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说是脂肪的话，有好的有坏的，其实牛油果的脂肪是一种对人体非常有好处的脂肪，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考虑。接下来呢就是椰子油了。椰子油我曾经用过，因为跟着网上的看到网上说用在头发上，所以我就用头发，但是我也没有用来烹饪过。但是椰子油呢，就是我记得好像之前有说椰子油它的脂肪对人体不好， 随后呢，又有就是大家记不记得 Michael Mosley， 就是那一个英国的那一位医生，就是一直推崇健康生活的，就最近去世的，就是在希腊小岛上出意外去世的。他呢去做过一次试验，结果呢发现椰子油的脂肪其实是可以帮助人类降低胆固醇，所以说呢也是很好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自己做一下调查研究，随后呢决定要不要用椰子油。
嗯，但是我觉得椰子油好像并不是很适合炒菜。我看很多使用的方法是，华人使用可能说哦，把它煮饭的时候我可能放一勺，这个米饭可能会特别香，会这样子去使用。
对，我觉得我也非常认同这个看法，因为我觉得椰子油它其实本身的风味太浓厚了，就是那个椰子味太浓厚了，所以真的不太适合炒菜。除非呢就是你用来就是作为做泰式的咖喱，我觉得这个椰子油可能也是可以考虑。对，还有就是刚才依云你说的就是泰式的椰浆饭，你可以弄一勺椰子油进去，那可以就增加那个椰子的味道，这个还是不错的。
没错，可以给家中带来一些东南亚的风味啊。那其实我觉得在澳洲还有非常常见的就是喷雾型的油啊，特别是大家可能在户外烧烤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大家来使用这种类型的油。
对，就超市一直有卖喷雾的油罐，而且我觉得现在跟以前不同了，现在也有可以买那些喷雾的容器，随后你自己加油进去去来喷。我呢一般来讲我不用喷的油，我其实就比如说用厨房纸，我就蘸一点油，随后抹一下就可以了。我个人不太喜欢用油喷雾，因为可能洁癖吧，我就觉得喷的周围到处都是。但是呢如果说是要就如果说你要考虑要去喷雾的话，不要买超市那种油罐，我觉得那种喷雾罐不太好，我个人觉得还是买那个喷雾的容器自己加，随后到了一定时候再换一个，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合适一点。
嗯，其实我跟你的看法一样啊，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在超市直接购买这种油的喷雾，因为我感觉它有一些加压的气体加在这个喷雾罐之中，我其实喷出来的时候会闻到一些异味。我感觉我个人啊对这种味道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平时也不太会去使用这种油的喷雾。但是我感觉在户外烧烤的时候，不得不说它真的是挺方便的。
对，的确是。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油的喷雾之外啊，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油吧，就比如说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不是会 everyday 就是天天来使用的，但是风味非常的好，可以请 Helen 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嗯，那就是不得不说鸭油了。鸭子肉好像现在越来越普遍了，那么作为养鸭的厂呢，当然是要所有的物尽其用嘛，所以呢它现在也出产一款鸭子油。那个鸭油呢怎么说，就是大家在吃西餐的时候烤土豆，有没有吃到那种非常香味浓郁而且呢非常脆非常好吃的烤土豆，那很有可能就是用鸭子油裹着来烤的。因为这个呢可以让土豆，我就觉得让土豆呢就变得特别的脆，随后呢风味呢又特别浓郁又特别的香。鸭子油的话呢，鸭油它本身呢是在超市的冷藏柜里就应该找到，一般就是在放鸭肉的地方，因为它是它的衍生产品嘛，所以它旁边就会放一盒一盒的鸭油。我呢曾经在超市的一般的货架上，就是常温货架上也看到过，但那个呢是法国产的。我对比过价格呢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对我来讲还是当然是澳洲自产的比较好，尤其是那些冷藏柜里的澳洲自产鸭油，它的保质期其实非常非常的长，所以我强烈推荐如果要买鸭油的话，千万不要买那种法国的常温保存的那种鸭油。因为怎么说呢，即便它的配方非常纯，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工艺肯定没有新鲜的鸭油那么好。
其实说到澳洲本地产的这个鸭油啊，我想应该是 Love a Duck 这个品牌，其实我是非常喜欢。因为之前我有看到澳广 ABC 他们有做一档节目啊，他们就是去探访这个工厂所在的小镇，那这个小镇其实就是位于维州的一个偏远地区，具体名字叫什么不太记得了，但是看到那边的都是一些本地的或者是有一些菲律宾的移民在那边就是来制作这些产品，其实我感觉吃起来应该也是会比较放心的。
对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是对这个产品啊去想了解更多的话，也是可以看一看就是澳广 ABC 的一些记录当地风土人情的一些纪录片吧，我感觉就还是蛮有意思的。这个话题扯得稍微有点远了，再把这个话题绕回来给大家做一下今天节目的总结。那总的来说呢，今天节目是跟大家分享了澳洲的烹饪用油这样一个话题。那 Helen 如果是自己家使用的话，是不是也不会去就是选择这么多种类的油，也是会可能选择一两种就够了这样子？
对，我一般来讲其实我家基本上就是两种油，一个呢就初榨橄榄油，这样呢我就用来做西餐，包括就是在拌色拉的时候，做色拉酱的时候呢我会用进去，或者呢如果说要煎牛排的话，那两面刷一下那也是很不错的。接下来呢我就用米糠油，我用来炒跟烤，就中式的，或者呢其他的，哪怕烘焙如果说要用油的话，那我可能也会用米糠油。当然了，我常年会备一罐鸭油，那就是三种油了，因为鸭油就是你自己一下子的感觉，因为它是固体的嘛，所以呢一罐鸭油，然后呢就是在做烤土豆的时候也不会经常这样去弄，因为我觉得好像太油了。但是呢如果说有宴会啊，亲朋好友，宴请亲朋好友的话，那我做烤土豆的话，因为这是一个必杀绝技，因为这是一个一般的油，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把土豆烤出那样的风味的。
所以自己家中使用这个烹饪用油的话，其实少而精就可以了。那听众朋友呢，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澳洲烹饪用油的话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和澳洲生活有关的知识呢，也是非常欢迎您关注闲话澳洲的节目。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 Helen。
谢谢雨言，谢谢听众朋友。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